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今天给了大家禅修的小禅，听了大家报告过后，发现到，很多人，大部分呢，可能大部分超过一半，还不及格，就是今天早上给的指示，可能早晨，大家还昏沉。有些人说我没听清楚，也可能早晨我说的声量比较小一点，那现在每个人都听得清楚吗？后面的朋友们都听得清楚吗？然后大家贤友们如果听得清楚就好，那要很专心的听，耐心的听，虽然是很简单的指示，你看如果我们没有耐心，没有清楚的听，那简单的指示就用不上。记得这三天的试验，这三天的试验是要大家完完全全把根现在当下修禅无关的事全都放下。你看今天还是很多人来报告的时候跟师父说，我两年前修什么，几时几时某一个师父跟我讲什么，我说了你要把你的杯子空掉才好来，不然很难教啊，因为它有很多的复杂性啊，你完全空掉，仿佛你是一张白纸，这样子，因为我给的指示非常的简单，但是因为你的碗里已经有了很混杂的东西，因为你的纸上已经画了好多的图案，然后我在上面再加画，那很难啊，你一定要把它空掉。空掉并不表示你以往所学的白费，没有白费。我们一路走来所学的一切，所经历的一切，就算我们暂时放下，但是呢，他们在我们生命里面都有作用。像比如说你们学的阿毗达摩是非常珍贵的，非常好的。但是如果你放不下，那就很麻烦。有一些阿毗达摩的问题我一句话就可以给你回答，但是为什么我不回答？因为如果回答了只有引发你的兴趣，你更想再钻研，所以我说把那个问题记着，留到你离开之前，师父答应你们一定会给你好好的发问，好好的回答，甚至给你们当众问当众答，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逃避你的，不会，绝对不会。答不了我就会告诉你，对不起，这个问题超出我的能力范围，我答不了，但是我会让你问。但是现在这三天我们在做一个非常重大的试验，这场试验就是要放掉聪明的试验，要给大家经验一下放掉聪明是多么洒脱，多么自在，多么快乐，多么有力量的事。放掉聪明，世间太多太多的灾难和苦痛都是因为我们的聪明而来的，真的很多很多的挣扎本来都不需要存在，因为人们聪明而挣扎。而这三天的试验是非常重大的试验， 可是还没有一半的人开始真正的做对，还没有一半，都还没有，不及格，大部分的人都不及格。那我们三天后，我看不出会得到什么效果，如果大家不调整的话。这场试验就是放掉聪明的试验，做一个很单纯很纯真的人。太多的概念压着大家，我可以感觉到，当大家来小餐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你们的心情是，你们的心是多么的沉重，很多很多的负担压在大家心头。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所以一开始半天的试验就错过了，我们还有两天半，好好的努力。这个努力是很单纯的努力，不是很累，不是很沉重的，很愉快的，很轻松的，很单纯的。请大家把所有你一路这一辈子所走过的、所做过的、所听过的、所想过的，全都放下。这是一个请求，因为如果你要做这三天的试验，想要做好这场试验，那你一定要这么做。那当然，它还是会浮现，你没有办法让自己一突然间做一个没有记忆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不要放纵它，它升起了，哦，放，这又错了，又错了，不对了，不对了，啊，又马上回到现在，安住在呼吸，啊，等一下又来了，又来了，没关系，这错了，错了，安住在呼吸，只要你不断这么做就可以，没有要求大家一下子完全没有妄念。如果你完全没有妄念的话，七天内保证你成阿罗汉。完全没有妄念，完全投入，没有昏沉，完全投入在业处，不超过七天你可以成阿罗汉，不超过七天马上究竟真相全部都看到，在最短的时间内过去是什么都可以看到。但是没有要求大家一下子做到这个程度，没有。但是不要放纵它，不要在面前师父说了这个不要谈了，过去了，已经过去了，只要你谈今天，今天报告，只报告今天。但是你还是又跑回去，师父刚刚支持你，不要，不要谈了，不要谈了，讲今天，讲今天，又跑回去，在这里讲，这里就犯，那怎么会及格呢？这场试验绝对不会及格。那我今天早上的估计就是高估了，高估了大家，这是错误的，不可以这样子做。修禅很重要的是照指示走。当师父说这三天做好命人，把许多的禅修的思考交给师父，你们的工作是给我指示我就做，别的不要想。这是一个很看起来好像很太简单了，真的修禅有这么简单吗？但是它就是会去除70%以上的问题。所以从现在开始，记得不要想太多，把所有学过的全都放下。我再重新给一次指示，在这里，第一，一旦做对了，做直了，然后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直接。如果要不想要做准备工作，如果觉得心蛮好的，那就可以直接观察呼吸，可以，可以这么做。但是如果不行，那可以通过放松、放空，放松、放空， 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准备工作。因为修行的路上，你看有些人说，我想起生我生气的目标，我想起让我贪欲的目标，对吗？那是你为你自己的念头起烦恼。如果你有一个放松放空的心，没有要也没有不要，很简单的指示，像虚空一样，没有要也没有不要，很简单的，然后不要抗拒也不要追求，让自己完完全全充满新生机。因为如果我们被沉重的负担压着，那当下就没有生机。当下你要好好的努力，用不上功夫。为什么呢？给很多心头的负担压着。但是如果当时你让你的心好像虚空一样，没有要也没有不要，那其实呢，自然界有一种现象叫做无常，好的东西也无常，都会过去，不好的东西也无常，也都会过去。那么如果你没有能力解决，它也会过去，这是最低程度的保护。让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保护。如果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心像虚空一样，没有要也没有不要，不要苦恼，刚才错的多少是刚才的事，现在我不挂碍，现在是一个新的刹那，只做一刹那的修行，不要做长久的修行，做一刹那的修行，这一刻又是新的一刻，专注在呼吸，刚才错的再离谱，现在又是新的一刻，就是这样。那么你会发现到每一刹那是那么的美好，因为不管刚才错了多少，现在又是一个完全新的机会，看多么美好，生命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时时刻刻都给你机会，可是呢，是我们错过这个机会，是我们一直背负着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思想概念压力，那很沉重。不要，只管呼吸，这一刹那又是新的一刹那，闷也是看呼吸，没关系，闷也是会无常的，它会过去，你理不理它，它也过去，痛也是无常的，你如果能够不理它，它其实也会过去，心情不好也是无常的，它也会过去，你不处理它也会过去，所以你就让自己一个机会经历，不用处理都会过去的大部分问题，那你心里就会有一种自信，我不处理它都会过去，它也扰动不了。然后呢，我们再学进一步，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不败的方法，我们都能够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好，那然后如果能够，那我们可以再学其他的一些方法和善巧，让我们更有效率的化解问题和处理问题。但是总是有一个方法一定能够解决问题的，那就是你给他自己过，问题自己会过，大部分的问题自己会过，不解也会解，他自己会过，他是无常的。所以这个自信要有，这个经历要有，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经历，不要放纵乱七八糟的想法和念头，那我们一而再的破坏当下的机会。然后当我们的问题出现的时候，禅修的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的方法不是去打压它，我们的方法是看清它。为什么？你不用紧张，你能解决不能解决，如果你能够超然的如实的看清它， 其实你已经在解决问题。为什么？如实的看清问题本身就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所以佛陀在转法轮经就把他度众生的秘诀讲出来了。亚他波达尼亚那达萨能，如实自见。佛陀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如实自见。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看到问题，你不要想这个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啊，那就很苦了。你不要这么想，你想问题，我看到了问题就看清楚。第一次你看得不够清楚，再看你更清楚，再看更清楚。然后只要不要想这是我的问题，对这问题笑一笑，我了解了，我又看到了，他又来了，哎，我又看到了，这样子有一点洒脱，有一点幽默，有一点自在，有一点宽厚，有一点体谅，有一点温柔，有一点慈悲，那问题就这么过去。然后呢，在问题过去过后，你会变成一个更有力量的人，你的心会更有力量，更柔和，更充满。很简单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心里混杂不清，我们要背负着过去的垃圾，那这个简单的方法用不上。这个是基础功，禅修的基础功。你有了基础功，我们再讲四圣谛可以，我们再讲阿毗达摩可以，但是如果连这个基础功都没学好，那么其他的东西再加进来，它都是搅得更复杂更沉重。法学法没有让你找到快乐，没有让你找到宁静，但是让你找到一场内心的混乱。那划算吗？那是学法的目的吗？如果学了法我们心更混乱更混杂更负担更沉重，那我们学法做什么？佛法不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的。现在是想先解决个人的问题。一旦你能够掌握到如此解决个人问题的智慧和生命的艺术的时候，那才去讲度众生。因为它的原理是一以贯穿的。好，我们看看，为了给大家知道这个作用，我要给你们知道今天这三天里面所做的试验到底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它不是小事，它是非常大的事，非常重大的事。用在度众生的时候，你看，如果我们在办组织，好像度众生嘛，多数都有组织，都有一个团体，都有一群人一起来做，看多少次你能够看到一个安宁团结和谐的团体，多少次你看到佛教活动、佛教的团体、佛教的组织和组织里面、组织跟组织之间起了斗争、起了挣扎、起了多么多少的嗔恨和竞争，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一样的，不懂得用单纯的力量。如果我们单纯的面对生命，如果我们学会单纯的面对生命，其实很多问题并没有这么严重。很多问题是因为我们自己带着很多复杂的概念，而忘了我要做一个好好的人，忘了做人，只想我要做一个好好的怎么样的某某人某某人，但是忘了我要做一个好好的人，我要来净化内心，我要帮助别人净化内心。但是我们忘了，我们要做很多复杂的很高层次的东西，最基本的我们忘了，我们要讲很高很殊胜的什么法，但是最基本的我们忘了，结果我们掉进混乱。怎么可能呢？度众生怎么掉进一大堆的混乱呢？办佛教活动为什么掉进一大堆的挣扎混乱内讧呢？ 大家都是，你也是善良的，我也是善良的，你也是真心的，我也是真心的，为什么真心人跟真心人那么多斗争呢？因为不懂得法的力量，因为把法成了，背在心里成了沉重的负担。你执着你的法，我执着我的法，你执着你的戒，我执着我的戒，就起了种种的问题。我忘了，我最第一步，我要把人做好，好好的做一个人，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好的朋友。我们连朋友都做不了了，但是呢，我们要做什么伟人？那很大的问题。先做一个好的朋友，众生的朋友，众生的善友。很简单而已，而且大部分的问题也没有那么严重，静一静它就过去了。很多问题你不处理，你不要去搅它，它本来就没问题，但是呢，我们去搅一搅，它就变成很大的问题。今天就是要引导大家在禅修上先学会这一点，然后在个人生活上先学会这一点，直到原来这么单纯的依法如实，这么单纯的平平常常生活，就能够化解大部分的禅修问题，大部分的生活上的问题，然后你再看领导众生就有能力了，你就有信心，哎，我可以领导，可以带大家群体组织，从个人做起，然后到慢慢圈子，再大一点圈子我们也承担得起，再大一点的圈子我们也承担得起。很简单，就今天我们做的这场试验是重大的试验，如果你跨出这一步，你成功了，在这个试验上你成功了，让我告诉你，你会把这个成功用在你的生活上，用在你的公司，用在你的家庭，用在你的组织，用在你度众生的每一个活动里，这个很重要。所以它不是一个草率的一场试验，希望大家不要以草率的心情的心态来对待师父给的指示。这一个指示，这三天的试验可以改变你一生。你可以学佛学了20年、30年，但是如果你生命里面找不到安宁，那请好好的做这三天的试验。我保证你老老实实做三天的试验，你会找到内心的安宁，我保证。可是今天大家都不及格，大部分的人都不及格，那这场试验怎么会做对呢？你们做对了没有结果你找我，但是你没听清楚，你没做对，那不是师父的错误，是你们的错误。很简单的指示，时时刻刻，我没有逼你们昏沉，好去休息，做一点卧禅，这一天证明两天内允许，今天明天真的很累，去做一个卧禅才来打坐，或者做一点立禅，脚痛受不了做一点立禅，这些都是小事，但是没有自行指示是大事。什么情形没有自行指示？你又搬起你的过去，又搬起你的未来，又担忧这个担忧那个，告诉自己一担忧，我没有说担忧是罪过，但是一担忧你告诉自己笑笑啊，你看我又犯规了，不行不行，现在不要想它，至少有这个态度，我将你及格。虽然不是很好，但是至少及格，你至少记得这是不对的，至少你认清这是没有服从指示的，这个很重要。把所有的概念放掉，太多让人们折腾让人们痛苦的思想概念压在人们的心中， 为了又是一个新的概念，人们痛苦。又是一个新的概念，当然有些概念我们要尊重，但是不要执着，我们要尊重。啊，比如说，刚才有人提起，戒律上的问题，是否那个饮品如果是煮过的，如果果汁煮过的，那能不能喝？那是有说的，煮过的，那么因为它有一些古老的解释，这个我们不细细研究，这里我们是着重在修禅，煮过的，如果你知道煮过的，你不要喝吧，这样子。但是通常呢，我都没有去追究到底人家在处理的时候呢，生产的时候呢，有煮还是没煮？有些时候你也不知道，现在又有什么雷射啊，什么方法啦，然后呢，能够让那个果汁很安全、很干净，这样子，不知道，也很没有去检查，没有接人家厂家去打电话去问，那你就喝吧。但是如果你怀疑，那就不要喝吧。但是如果你确定，那就不要喝吧，因为毕竟还有一些技术性的成分。通常我都没有去追问，特别是对居士、对比丘，通常就是叫大家谨慎一点。而就在我自己来说，很麻烦，我懒得去问，我要修禅，不清不楚的啊，就不要喝了，少喝一点，少欲知足，那么我们的戒也自然的清净。所以很多时候我就是懒得去问，因为我要修禅。那索性就少欲知足，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样样都不要，那什么都不用问，不用走在法律边缘，到底这个可以还是不可以。其实让我告诉你，简单的讲，我现在讲一点点，因为有人提起这个戒律的问题。过午过后，如果你不是饥饿，不要喝饮品。如果觉得没有能量，没力打坐，饥饿，那才喝。包括很清楚允许的蜜糖水，蜜糖水是允许的，是药物。但是呢，传统真正的做法就是你没有病没有饿不要喝，这个如果你要严格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自己大多数时候也不想喝，就是这样。但是通常我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如果大家要供养，也免得也给大家欢喜，算了算了，就喝吧。但是饶老师告诉你，我平时自己在自己的道场，没有人过午过后还给我倒饮品的，因为我不要，因为我的身边的学生太多机会供养了，不需要，我不需要顺从你，不需要给你配合，因为你太多机会供养，太多机会照顾师父。但是我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其实我不要喝的，我下午就是不要喝饮品，因为我觉得太麻烦了，在想这个法律边缘，然后每次人家拿来还要问他，这个你放了什么材料，哎呦太累了，然后底下有搞不好还得罪人，那不要就不喝。但是新的朋友、新的信众、刚认识的佛友，通常我都会给你一点宽容，没关系，你拿来了我就喝。可是稍微久一点，你就会发现到，我就告诉你，其实我没有想要喝，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负担，喝太多甜的东西其实对身体没什么好处。那简单，真正来讲，要处理这条过午不食的戒，最好就是少欲知足，阻止没有饿，身体能量还有，有力打坐，这些东西全都不要去想，不要心里紧张兮兮的心理病，告诉自己我没喝了，我今天没力，很多都是心理病，你心里不要想它，其实也不是一样过，就是今天师父早餐也没吃，只是有做事的时候喝一杯饮品，没做事一瓶也不需要，也还是很好的。一样有力量，是心理作用，真的，所以是这样子。好，无论如何，你们要喝，通常我也不想讲的，在技术上的东西讲的太多，因为新来的朋友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佛陀的戒律这样子，煮又不煮又有什么差别？哎，这个时候讲下去就不用打坐了，就很复杂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要卷入这种复杂的问题，这种因为有些东西讲不通。因为有一些东西就是纯粹印度时候当时的文化背景所有的，有一些戒律坦白说是已经过时的，但是为什么今天南传佛教的比丘还是老老实实的守住？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因为我们不想我一开始变了，再下一代又再变了，你看 常常就出问题。常常僧团里面就是开始有人开创一个什么新东西的时候，接下来就开始啊，这个跟这个又格格不入，这个跟这个又不同，你又不跟我的路线，我又不跟你的路线，结果就开始出很多团体里面的问题，组织里面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采取一种态度，守旧不要改，是不是？哎，一点小麻烦嘛，明明知道已经这个戒律本来是过时，但是过时你也不能讲，不重要，因为不要改，因为一改了，你用你的聪明，他用他的聪明，过几代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聪明。我亲自看着我一个尼泊尔的师父，他用他的聪明改戒律，这条改一点，这个应该，这个可以，我照顾大家，这个可以。结果呢，就在一代里面，他的学生完全败坏到完，然后还俗率是90多%，90多%，10个里面9个半还俗。当然9个半是没有半个人了，意思就是说20个人里面可能就是19个还俗，18个还俗。为什么呢？所以这个是太聪明的结果。所以我们不想聪明，所以今天我们是不主张，坦白说不主张改东西，所以我也不想改，我只能说有些地方我没有特别强调，因为我知道强调现在有更重要的东西等待我去强调，但是既然大家提起了，我也不能不说，我没有说你们大家会糊涂，会在那边疑惑，不能安心打坐。其实有些地方我就是暂时保持模糊，为什么？因为它没有那么重要，纠缠比较重要，净化内心比较重要。一卷入这个细节去讲，它就挣扎了，你就喝了一杯饮品都不安心，那就不要了。可是既然有人问起了，我也不能不说，我也不能逃避这个问题，但是不重要。不要改，如果你觉得要好好的，那全部不要问。就是少喝一点，少吃一点，但是什么都没事，不要走法律边缘。我觉得有些时候就算你每一条戒律拿得很准，但是你又走法律边缘的心态，那个更对你修禅更不好，反而光明磊落一点，不要就不要，吆喝也不要在那边疑心疑鬼的，因为你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煮。那如果你心里没有疑他有没有煮过，那你喝了不要去想他，但是如果你真的怀疑了，那就不要喝了，这样子就好了。所以今天这个戒律的细节我不想讲的，我本来走进来我就是看着我当着没看到，我就不想讲的，因为我知道你没有去疑他有主没主，然后你喝了他不会阻碍你修禅，他也没有什么破戒的问题，因为你本来就没有去猜想，因为有很多种过滤那个饮品的方法。但是如果你已经疑了，已经提出来了，那就处理一下吧。所以很可惜，有些时候我们还是要处理一些。但是呢，有些时候常常我看到佛教圈子里面就是为了这些东西争执，可惜了，有更重要的东西等着我们去做，我们为了这些东西乱了阵脚，为了这些东西伤到别人的心，为了这些东西我们大家都活得不安心，你跟我成了敌人，那太没有作用了，太不值得了。今天很多人如果没有走进佛门，他走去别的地方，相信一些别的造物者的宗教，那么他们可能他们的宗教告诉他们可以杀生，他们就去杀生，那杀生带来的是短命和病痛。那今天不管他们走进任何一个佛教的宗派，几乎没有一个佛教的宗派是说不守五戒的，都守五戒的，虽然守的方法有不同，可能有些解释的严一点轻一点，但都有守。当然有些会允许方便撒谎白色谎言，但是其实是不允许的，白色谎言也不允许，但是呢至少还好一点点，好过那些允许杀生的，对吗？所以我们要看整体，还有很多很多人完全没有学习到，没有吸收到任何宗教，这些人等待我们去救度，那些人连孝顺父母都不懂，都不知道，连孝顺父母的基本美德都没有， 这些人等待我们去救度，但是呢，我们太聪明了，我们锁在这里，在小小的细节上整个面红耳赤。我们对得起佛陀吗？我们要问自己。所以今天我想我不是要讲这个的，但是呢，既然大家在小小的地方真的有了挂碍了，那我跟你们说，我处理的方式是有我的原因，因为我要你们着重在事生地。如果这些问题我不需要讲，我就可以把这个时间用在讲更重要的东西。但是如果有人提起来了，你们的心里面有挂碍了，我怎能不处理？我不处理你心里的挂碍，然后我跟你讲高高的四圣地，我跟你讲高高的阿毗达摩，行吗？不行的，没有好处。所以这个是重要。记得，我要大家把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做好，然后我们才谈高法。不然，好奇怪，这些人学的法这么高，为什么就是一团糟？生活上就是一团糟，处事一团混乱。那大家会怀疑，佛陀的法有智慧吗？人家站在外头的外道，或者外面可能一个政治家也好，他们说至少我搞政治，虽然你们讲我很黑，但是呢，我们至少我们还是能够团结，为了共同的利害关系还能够团结。但是呢，你们讲崇高的宗教，但是呢，你们竟然在那边互相的挣扎排挤，好吗？不好啊，对不对？所以很简单，我要大家把重点放在重要的地方，把心放在重要的地方，这个很重要，不要糊涂。那最重要的是现在完成这三天的实验，不要去谈其他的事，全盘放下。因为这三天的试验，如果你做得好，我可以保证你开始找到了一个希望，转变自己生命78%的命运的希望。三天就够了，你全心全意做这三天的试验。第一步，你看到原来我只要老老实实平平常常的吃饭，平平常常的喝茶，平平常常的看观察呼吸，做一个平平常常的观察者。原来我大部分的禅修问题就解决了。然后呢，如果你懂得这样，然后你面对你的生活，让我告诉你，你只是平平常常的处理人家给你的考验和刁难，平平常常的忍耐别人给你的侮辱和冤枉，平平常常的面对别人给你的阴险和攻击，忍耐没关系，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世界没有什么不公平的事，让我忍一忍就过去，就过去。让我现在安心的吃饭，安心的睡觉，让我告诉你，大部分的问题也都这么过去，你就轻轻松松的化解了至少生命里面78%的磨难，至少很多的问题，很多生命的挣扎和苦是人与人的问题了。今天我们物质上不缺，真的物质上几乎都不缺，这里有谁是真的那么穷苦的吗？真的有一天有谁是早上不确定自己晚上有没有得吃晚餐的？没有啊，我敢说几乎都没有，不然你都不会来这里修禅。但是我们的挣扎，我们的苦是什么呢？我们的苦是我们不能够平常，我们面对我们生命的果报，我们不能够平常看待，平常而已，没有教大家做什么。平常你就是守护着饭照吃，做平常的事，时间到了去打坐，做一点诵经，平平常常，那你发现到生命里面许许多多的恶性循环没有了，那你真的发现到好神奇，就是这样，我可以化解我生命中大部分的问题。好，这个法可以进一步的延伸到领导和管理。很简单，我们在处事带领大家、领导大家、组织的时候，不需要这么多的权谋，平平常常， 可是你看到今天的佛教团体太厉害了，太厉害，佛教主者传法的人太厉害，太多权谋，太多计谋，就是这些权谋跟计谋把很多好的东西弄得一团糟，把佛教圈子弄得那么的乌烟瘴气。不需要，平平常常的，人家要接受我的想法，那就接受，然后祝福他，愿这个法的力量带给你美好的升华。人家不要接受我们的想法，不要去搞挣扎，也不要去创人家，尊重，你有你的因缘，祝福他，但愿弥勒菩萨见到弥勒菩萨的时候，这一切的疑惑全都解开，愿真相大白，愿大家都看到真正的成佛之道，真正的成辟支佛之道，真正的成阿罗汉之道，那就好了，很简单。可是我们用我们的聪明去挣扎，其实平平常常好好的，每一个人，每一个领导人把自己的领导工作做好，我的工作，领导的工作就是带真慧给别人。你看很多人用种种的权谋来巩固自己的领导，不需要，你只要一直给带真慧给别人，给人家好，那我告诉你，你想要退休人家都不让你退休，就求你留下来。可是很多的权谋就是要把其他更有才干的人压下去，让我能够当权，这是不需要的。你给大家带来最大的利益和好处，让整个你服务的对象都进步起来。如果一个佛教团体就让更多的人应来守五戒，来修十善，来修禅，修戒定慧，如果是一个国家的领袖就让人民的生活好起来，幸福起来，快乐起来，那你想这样子的领袖他下台，人们会要让他下台吗？人家不愿意的，会想要留着他的，求他留着的。如果一个好的领袖，他会让身边的人因为他而发挥得更好，他老老实实做老老实实的事，时不与我的时候忍一忍，不要去用丑陋的手段去延续，那就很好了。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平平常常的法，单纯的依法如实，单纯的做老实工作，这个是有非常广大长远的实用价值的。在我们修禅里，我们的禅修就会因为这个单纯，因为单纯而很容易得到禅定，因为得到禅定很容易，因为有智慧之光，很容易用智慧之光去关照肉眼不能够关照的目标，那么一旦能够了，然后呢再把它再用在自己的生活上，待人处事上，然后用在自己的服务上，那么生命就太美好了，整个世界就美好起来。所以我不希望大家看清草率的对待这三天的实验，今天大家大部分的人已经不及格了，我们还有两天多的机会，今天还有一支香，明天一个完整的一天，后天一个完整的一天，请大家全心全意的去做这场试验，这是有无限长远意义的试验。你可以学佛学了20年还没有改善生活，但是如果你全心全意做这3天的试验，我敢保证有了这3天的实证和体验，证实了这个法的力量，那么我相信你会再把这个智慧延伸到生活上，你的生活会进步，再把它延伸到你的服务工作上，你的服务工作会非常的清净，就是你所做的每一点一滴都是带来真慧，不会一大堆的混淆不清的功德，又做好事又制造很多的痛苦和苦因，苦因跟善因混在一起，贡献跟破坏混在一起，那太可惜了，不要做这样子的功德。要做功德就做一个好好的功德，也许做得慢，也许做得少，但是一点一滴都是那么美好。这很重要。 非常重要。做一个好好的人，做一个好好的学生，做好好的修禅者，做一个好好的试验者。教大家试验而已哦，还没有教大家你要完全相信我，没有，教你们做试验而已。因为只有通过你们亲自的试验和印证，那个信心才是真实的。如果我怎么给你洗脑都不管用，让我告诉你，只要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那不管用。我怎么告诉你这个是这样，这个是这样，你要相信我，你要听，不管用。你生活没有好起来，不管用。这不是我们的领导之道，你们都知道，我们在兜率天修行里非常重视法的领导学。我非常重视领导学，因为领导学是生命的艺术里的最高层次，因为它牵涉到不只是自己实践法，还牵涉到带领别人实践法，这个是高难度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把领导学做得好，那其他的东西都是默示，都做得了，不是太难。所以这个很重要。但是这个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我们现在修禅那边开始。我要大家亲自印证，因为只有当你们亲自印证法的力量，你们才会继续下去。法的领导学就是要让大家得到真慧，用真慧来让大家继续要延续下去。今天我们离佛这么远，但是我们就是心甘情愿的依着佛陀的道路走。为什么？因为佛陀的法带给我们真慧，我们学了佛陀的法，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生命真的会好起来，所以我们才会有心学佛。所以今天师父给你们教法也是一样，用洗脑的方法不管用，我逼你们相信也不管用，我怎么跟你说也不管用，你经过一场试验就管用。因为实践是最好的验证，真的。如果是真理，一定经得起实验的验证，如果经不起实验的验证，那不是真理。但是实验有实验的方法，佛陀的真理，佛陀教的自然界的法则，他有一套方法给你去验证，你只要肯用那个方法，因果轮回全都可以验证，无常苦无我全都可以验证，是圣地可以验证，涅槃可以验证，它不是虚幻的东西，可以验证。但是方法你要跟，这样子而已。今天打出这个方法，我教法的方式就是来一场试验。我从来不要在那边告诉你你要相信我，然后我拿出一大堆的理论来告诉你，来说服你，你看我的理论不管用，我觉得这个不重要。虽然可以这样子做，但是有更好的方法，那就是让你自己看清，让你自己因为这个法的力量而整个生活好起来，然后你自己决定你要不要走下去。不是我决定你要走下去，也不是我决定你不可以离开，你一定要留在佛门，没有，这些都不管用。因为这种方法不能够让人家真正的得到智慧，智慧的方法就是你要自己有独立的验证，独立的体验，然后独立心甘情愿的接受。因为本来真相就是如此，你没有因为接受吉祥尊者讲的话而接受，是因为你看到了生命的真相是如此，你接受。所以为什么我说实验，要大家做实验。可是如果大家没有照指示去试验，那你说会成功吗？有任何一种试验可以用混乱的方法去达到吗？不会的。试验而已，没有什么损失。三天后你自己再问自己可以。这如果你没有做试验，那怎么办？好好的做这场试验，有些人会得到70%的效果，有些人会得到50%的效果。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全心全意做这场试验，没有人会得不到效果，最少最少都有30%的效果。那如果有30%的效果，它已经足够向你验证这个法的力量， 因为只是做得不够，努力不够，方法不够，不够全心全意。那你再继续下去，它就会有 40% 的效果， 50% 的效果。人的一生，如果我们有一个 40-30% 的效果，在三天里面能够达到，那多么划算。有多少次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方法，能够帮我们解除生命里面 30% 的麻烦的方法，对吗？你可以想象一辈子里面 30% 的苦我可以去掉了，哎呀，这是最低程度，我都有这样的成绩，这是多么好的事，生活又会快乐多少起来，对吗？然后如果一个人在领导在团体上，如果能够解除轻轻松松的，就只是依法如实很单纯的就化解了，他可能不是最高的领导才干，但是呢他能够很单纯很老实的就化解了30%团体的问题，那你说他这对这个团体的贡献是多大？对，这很有力量的法，佛陀的法是很有力量的法。请大家全心全意去做这个实验。今天早晨我不想讲这些，为什么？因为如果大家能够单纯和全心全意去实践的话，我连这些都不想讲。最好就是连好处都不要讲，你们做做了，你们自己发现，然后会有一种特别震撼性的效果。你无意中发现到那个好处，你会更加震撼。但是因为今天大家大部分的人表现不及格，所以我必须讲多一点来引发你的兴趣去尝试，去全心全意去尝试，再全心全意做这场实验，告诉大家这场试验的利益可以带给自己的禅修、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对周边的关系和自己的未来，如果是组织、领导、服务，都各个层面都会更有利益。佛陀的法其实不是佛陀创造的，它是自然界本有的，佛陀是发现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做发现者。佛陀只是把那个发现的方法介绍给我们，让我们大家一起都懂得怎么去发现。如此而已，就像牛顿发现地心引力，佛陀发现自然界的法则，特别是轮回因果的法则。这是很重要的，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发现，发现了就有力量。因为佛陀度众生的方法就是用真相来度众生，不是一大堆的什么哲理、什么哲学，真相。很特别的方法，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真相，因为真相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几千几万亿年前是如此，现在是如此，未来是如此。真相，两个原子靠在一起就有引力，这是真相。自然界里面一切都有因和果，这是真相。只是那个因果能够了解它多透彻，那就要因人而异了。然后懂得这些真相，我们就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会在符合自然界的法则的方式去朝往那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一个世间最重大的事，就是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真理的发现者。这个真理的发现者非常重要，因为发现了我们就会活得更好，我们帮人就会帮得更好。佛陀的法是为了世间，替世间解除痛苦而有，佛陀是为了要让世间解除痛苦，所以佛陀寻找这个自然界的法则，他找到了，他把他方法系统化，用把那个方法系统化，然后引导我们自己也能够去发现。世间太多的苦难，太多人也很真心的，其实世界很多国家的领袖 根据我的观察，他们都很真心的为他们的人民，真的非常真心的。但是如果他们能够善用一下佛陀的智慧，那就非常的好。好，因为佛陀用了那么殊胜的方法，让我们自己发现，让我们自己得到法益，所以几千年来这么多世世代代都有出一些豪杰，都有出一些真正正法的人，所以大家得到这个法益，所以这个大家就会心甘情愿遵循佛陀的领导。佛陀没有约束我们，戒律定下来了你要守不守，但是呢我们心甘情愿的守，因为我们知道佛陀给我们的约束是要我们好，所以很特别的。所以佛陀的领导是非常特别的，为什么？他的领导是真慧的领导。今天我们传法也是用真慧来传法，今天我们在这里想要大家达到这个真慧，今天在给大家教学的时候也是希望大家有得到这个真慧，然后呢因为得到这个真慧而巩固了你们继续探索的那种信心，然后如果你有了这个信心，然后这一辈子你会继续的，下一辈子也会继续，直到你达到最终的目的，如此而已。所以用的整个方法就是让大家去亲自尝试去印证，因为不管用，不管我在这里怎么说你怎么相信我，不管用，我走了你还是要面对生活上的挣扎和问题，但是如果你没有亲自的体证，没有亲自看到，没有自己的智慧去面对，那么过一阵子又不管用了，它永远停留在信仰的阶段。佛陀没有要我们停留在信仰的阶段，佛陀要我们走向知道，从相信走向知道。佛陀又没有要我们停留在迷信，停留在相信，什么信都好，知道才是真正的信心。相信永远不属于你的，知道才属于你的。相信现在你可以用，过一阵子遇到某种极限的时候又用不上，但是知道不同。就像你知道天上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那么就算有人拿一把刀放在你的颈项，要你说告诉我天上，告诉全世界天上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星，但是你不会去这么说。就算你这么说也只是因为你为了活命，但是呢你在心里面再也不可能磨掉去掉这种知道天上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这一回事，因为这是你亲自看到的，你知道的。那佛陀教的因果跟轮回也是这么一回事，佛陀要引导大家亲自知道有因果，有轮回，那么那个时候就算再多的人把刀子放在你的颈项，那么你可能因为不想死，你会跟他讲没有啊，我不知道。有些人可能那个时候会撒谎，因为要彻底做到不撒谎也要吃出果圣者，你可能如果不是出果圣者，你只是修到缘起，你可能还会撒谎为了活命，但是呢你不可能，你说你可能吗？在心里告诉自己这个世界没有轮回，没有因果，如果你亲自印证，你不会，你不会欺骗自己，你知道有，然后你会在内心里面跟着他去过，这个才是力量。并不因为我们称我们是佛教徒我们就有了这个力量，没有，名称不是很重要，我称我是佛教徒，我称我是无神论者，都没有太大的差别，坦白说没有差别。在轮回上，在生命的命运，在我们的命运里面没有差别。我说我是佛教徒，我说一个我是佛教的比丘，或者我是佛教的什么，我是禅师，或者是我是一个无神论者，这些都没有太大的差别，名称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我们的知见有差别，我们的智慧有差别，这个才是关键。所以今天回到来我们要做一个很扎实的事，我们要做一个很扎实的，就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机会， 我们要对自己很公道、很合理、很慈悲，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印证。那这是一种试验，没有很深的法，不要做很深的事，没有给大家很难的指示，就是一想起来，一知道自己离轨道回来，其实说回来不是拉回来，其实这一切这一刻马上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有时你会听我说回来，有时你会听我说不要用回来这个字，其实关键不在字眼，关键在心里没有自己的阻力，说我要把过去的拉回来，过去怎么拉回来，现在这一刹那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好不好？这一刹那又是新的开始，这一刹那又是新的开始。在这几天内暂时什么都不要想，什么聪明就不要跑到晚，今天明天后天什么聪明都不要，什么对错都不要，什么概念都不要，什么该不该都不要，就是时时刻刻守护着业处，时时刻刻守护着我们禅修的目标，就是我们的业处守护着，能也守护，不能也守护。就算是有些时候你守护的不是那么的好，不是那么的清晰，但是如果你时时刻刻这么守护两天多的话，你会找到一个内心的安宁，至少你会感觉到一个很明显的差别。原来虽然是懵懵懂懂的，不是很清晰的，但是呢多舒服啊。在两天多里面没有什么嗔心，可能有一些抵挡不了的痴心，但是至少心是舒服的、清晰的，是就算不偶尔不是那么清晰，至少有一份静静的安宁，没有这么多嘈杂的声音，没有这么多艰苦的、很压力的东西，没有过去，没有这么多的恐惧，没有这么多的忧伤，那还不好吗？那还不值得我们再继续下去做更进一步的探讨 和努力吗？那么一丁点的法都可以给我们生命带来很明显的改变，那更多的法不是更有力量吗？好，请大家注意这一点。今天只讲到这里，我不讲太多。那么因为接下来大家打坐嘛，6:30是打坐对吗？好，因为大家已经坐很久了，你直接打坐你会辛苦，在现在就引导大家一起来做立禅。我现在教导大家立禅，那么立个大概20分钟，然后今天再做个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那就非常的好。一个小时还一个小时半就很好。好，大家一起站起来，你们前面不是有一个站立的地方对不对？好，那立禅呢，通常我们起卷这个立禅的方法呢，是我因为这个中国人的这气理的智慧而用的。这个是不是南传佛教，也不是佛教，佛教佛陀没有这样子教立禅，只讲立禅，没有讲教怎么立禅，立就是立，所以一般上他们传统上这样子平平站立，或者手放在后面就可以，也有人喜欢手放在前面，但是手放在后面也是胸口比较可以打开，这样子而已。但是呢，我自己觉得反正我都要立了，为什么我不要立一种最健康气最通畅的方法呢？用一种这样的方法立，所以呢我立禅的时候呢，我都会这样子稍微齐全，有点像站桩，用一点站桩，用一点太极的原理啊，这个中国人的智慧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脚有一点弯曲，一点点曲中求直啊，这个是气功的智慧。曲功求直，我们是曲功求直是一种让气，它引发那个气动的那种状态，很特别，真的，这是中国人的智慧，又不是直又不是曲，就是曲中求直。好，那曲中求直，那手稍微打开，手掌向后，你看我们手掌一向后的时候呢，你这个腋下就会打开，这边一打开，这个脉门就会打开啊，慢慢打开，气就很容易通，对不对啊？这边打开，这样子稍微轻轻的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呢两只手，然后呢感觉上还是虚灵顶劲，还是顶头悬，好像有一样东西从这里掉起来，这样子拉的气势跟挺的气势是很不同的。这是一个心法，气功很讲心法，心态拿对很好用，所以你就感觉是拉掉起来， 这样子拉吊起来，那取中求直。然后呢，背呢是没有硬邦邦的直的，其实是拉起来拉到没有了，那就是刚刚好的直。从来没有一个人的背是僵硬，像笔直，像扯一样直，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所以它是一种感觉直就可以了。然后呢，把七分力放在脚跟，三分力放在脚板。你看到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其实如果你做对的话，那么通常呢，过一阵子，快的人呢，在一两分钟内，或者是再少过一分钟，就会出现很明显的气感，气就马上跑到劳宫穴，这里劳宫穴，掌心，或者是跑到中指，或者是跑到每一根手指。然后呢，如果我们的气分力在脚跟，三分力在脚板，它也是跟着那个取中求直的原理是一样的，好像要跌又不跌这样子啊。可是呢，就是要正念。那你这样子的时候呢，气很容易走到涌泉，气达涌泉。然后如果有虚灵顶劲的话呢，就气达泥岩，很快这个气就很容易，所以韧度也很容易通畅。所以如果我们气很通畅的时候呢，那你想身体也健康，还有定会更深，更有力量，定力会更有力量。所以我很重视气，所以如果能够做双盘背，盘胸把背很好的状态很好，那么你会发现到你一旦得到定力，你的定力还会很好，还可以走很远的路，而且还会健康。所以这个有点好。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站的话，就是这样子，然后呢站了，然后就一旦站对了就忘掉你的姿态。如果你还一直想着你的姿态，那就不对了，那就不能修禅了。那我们还是回到来，因为我们不是来练气功的，我们是顺便让它行气，但是我们的重点还是这个出入息。所以我们做好这个出入息，好，我们就专注呼吸，就这样子站着，好吧？啊，站着，等一下大概你觉得，大概可以了，气也通畅了，借用这个定，这个立场来培养定力，然后呢，培养定力，然后你再坐下去就很好。那有些人呢，可能出来打坐的人，坐一下就脚痛，啊，记得脚痛你更加用柔软心，如果你有抗拒的心的话，你痛得更多。通常脾气不好的人，修禅的时候比较多痛，身体比较多病痛，通常当然还有例外，还有很多东西，但是很大的部分是跟我们的排斥心有关系。嗔心是一种排斥的心，痛也是，当两股力量敌对的时候，那就痛。那排斥的心就是敌对的心，敌对的心怎么能不痛？所以它是一个自然界的规则，这样的心就会产生这样的心生色法，这样的心生色法就会制造痛。这个不是理论哦，这个以后你们在观身心现象的时候，当你能够修到观身心现象的时候，这些现象会明明了了出现在你心里，你自己会明白，不需要相信，你自己会证实。这些古人的智慧其实是可以证实的，可以亲自证实的。好，那么一旦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你就守护着，带着一个很轻松很柔和。而如果你对呼吸一直有正念，没有忘记的时候呢，即使是你在七分力放在脚跟，三分力放在脚板，你完全不理你的姿态，你不会跌倒。这是很奇怪的，很特别的一种力量。因为我们一旦我们全神贯注的时候呢，有正念的时候呢，我们身体会形成一种自然的保护，它的保护就是让你不会跌倒，你不用担心，不要怕跌倒，跌倒都是因为失去正念。没有失去正念，你绝对不会跌倒，这点我可以保证。所以你一直守护着你的呼吸，一直守护着呼吸。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做立禅，就是因为有脚很容易痛的人，你就反正一个小时内你就痛，或者45分钟你就痛，你就坐不下去了，倒不如你先做15半小时或者是45分钟的立禅，乃至于一个小时都没关系。那么其中一个原因让我们不容易痛的是我们定力，我们的定力让我们不容易痛。但是呢，你一开始你就在很低的地方开始你的定力，那么很快痛来得更快，你就给它压下去。所以如果你能够，我们讲偷机会，就是吸收借用这个立禅把自己的定力带起来，那么你坐下去的时候呢，你已经有一个更高层次的开始点。 如果你的定力一开始就在更高的层次，那么你再努力下去，可能那个痛要追上你没这么容易，那你就度过了，用一种好命的方法，智慧的方法来减少痛苦。虽然有些痛苦，我们生命里面修行上的痛，修行上的苦难，有些时候我们避不开，像达摩祖师所说的，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才可以完成。但是呢，佛陀也教我们，修行里面有一种模式，就是又快又舒服又快乐啊。既然自然界里面有一种又快又舒服又快乐的模式，为什么我们不学习这种模式呢？用一点智慧能够把不必要的苦减少，不是说制造多多痛苦给自己，那就是最勇猛最快成佛，不是的。佛也有很多种，有些人佛成佛只是修七天的苦行，可是我们释迦牟尼佛修六年的苦行，所以一样可以成佛。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我们可以免的痛苦我们免，所以通过我们的立禅，先做立禅，立禅可以入禅定，不要担心，其实行住坐卧都可以，但是立禅是比较容易入禅定的。最容易当然是坐禅，但是立禅也是很容易的，可以的。所以不要小看立禅，如果你做不好，多站立，站立，而且站的时候呢，因为你这种站法气场很好，身体会很健康，而且会比较平衡，不要一直坐着，坐太久有时候你受不了，除非你很自然的能够很欢喜的坐很久，不然不要。好，那大家去做，明白到立禅的价值和重要性，千万不好小看立禅，也不要担心你站在前面会不会干扰到别人，那距离蛮远的，而且闭上眼睛谁也没看到，所以不要担心，就站，站到你很满意了很舒服，然后你才去做。其实还有一个，有一些禅修者他们用一种这样的原理，就是站到你有一点累，因为站到你很想做的时候，你去做，你就特别珍惜你的坐禅，然后你就做得特别的好。所以你要站到自己有一点累，有些时候你站一个小时，然后你坐那半小时，可能那半小时就非常的好，所以站到自己有一点累也是一个方法。好，这个温柔给自己去拿捏，自己去尝试，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所以我们不可以说有一套全部人都要用同一套，不是。你们就自己敢敢自己尝试，如果这样子你的身心运作的比较有效率，你就敢敢试然后来报告，如果错了师父会跟你纠正错，不要怕，不要怕自己尝试，因为你尝试你才会找到自己生命里面最好的平衡，好不好？好，大家站立一下，接下来站好了，好，大家觉得可以了就坐下去，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不好？好，继续站下去，继续站，今天也陪大家打坐。